今日嘅经文系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至到四章八节。可是有一点你要知道，在末后的日子必有艰难的时候来到，因为那时人会只爱自己，贪爱钱财，自夸高傲，言行亵渎，忤逆父母，忘恩负义，不圣洁，没有亲情，不肯和解，恶意毁谤，不能节制，野性凶残，不爱良善，出卖朋友，鲁莽冲动，自高自大，爱享乐而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表，却否定敬虔的实质。这些人你要避开，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潜入别人家里，操纵无知的妇女。这些妇女被压在陈赠堆叠的罪底下，被各种私欲牵引，虽然常常学习，却总不能认识真理。从前雅尼和扬庇怎样反对摩西，这些人也怎样反对真理。他们的心思败坏，在信仰上经不起考验，但他们不会再有什么进展了，因为他们的愚昧必要显露在众人面前，就像那两个人一样。至于你，你依从了我的教导、品行、志向、信心、忍耐、爱心、坚忍，以及我在安提柯、以哥念、路斯德所受的迫害和苦难。我忍受了何等的迫害啊！可是主救我脱离了这一切。其实所有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生活的人都将要遭受迫害。再者，恶人和骗子却会越来越坏，既欺骗人也被人欺骗。至于你，你要持守所学的、所确信的，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也知道自己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有智慧，藉着相信基督耶稣而得救。圣经全都是神所默示的，对于教导、责备、纠正、训练人学行义都是有益的，让属神的人得到充分的装备，可以行各样的善事。我在神和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郑重地劝诫你，总要传道，无论合时不合时，都要作好准备，总要心存百般的忍耐，用各样的教导指正人、责备人、劝勉人，因为时候将到，那时人必不能容忍健全的教义，反而以朵发痒，随从自己的私欲，为自己聚集好些教师。他们的耳朵转移背离真理，反倒转向无稽的传说。至于你，凡事都要保持头脑清醒，忍受苦难，做传福音者要做的工作，完成自己的职事。至于我，我现在被挑电，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这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这段路程我已经跑完了，这个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保存，这冠冕是主那公义的审判者将要在那日赏给我的，不但赏给我，也赏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
让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祈祷。慈悲上帝，我们的天父，在你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也都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你的说话。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也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也都好像仆人效忠主人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天的主题呢，还是使命同步。
我们用一年的时间来学习使用这个基督教的年历作为我们灵命无造的工具，并且按照这个年历来去阅读新约圣经，以致我们能够理解我们的王耶稣基督所差派我们去做的使命到底是一回什么事。由七月份开始一直到这个十一月底这个下一个将临期到来之间，我们都是在讲这个新约的每一封的书信逐卷的来到去讲解，并且是按照这个他们写成的次序来到去讲解。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们都在讲这个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最后的那几卷书被称为教牧书信。今天我们就讲到最后的一卷，就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是在圣经里面保罗所写的书信最后的一卷，也是在保罗人生去到最后的阶段的时候所写的一卷书。在使徒行传第28章那里就讲到，保罗因为要向凯撒上诉，所以就在罗马那里被监禁了两年。后来保罗被证实是无辜的，于是就得到释放。释放之后他就继续在欧洲各地来到去传道，去建立门徒，还有去建立教会。那段期间教会是有很重要的增长的时期。我们说最初罗马政府其实对于这个一路成长的群体被称为教会的群体其实是没什么留意的，但是在这个公元64年，这个罗马城就发生这个大火，烧毁了个城市的一大部分，令到这个罗马的经济都受到重创。当时的罗马的这个凯撒就是叫尼禄，他就将这个基督徒就指为是这场大火的罪魁祸首，于是开始就迫害这个教会。使徒保罗和使徒彼得都是在这一段的这一波的迫害的期间被拘捕，并且后来被处决。这个大约就是公元64年至68年之间的事情。一般都相信这个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他第二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以及在他被处决之前写给这个提摩太的一封的书信。我们说提摩太后书可以被视为是保罗的遗言，他写给的这个对象是提摩太，是他用了很多的时间来到去栽培的徒弟，是他一个很有信任的同工，也都是保罗称提摩太为他亲爱的儿子。所以里面的说话是一些很入心的说话。在这封信里面，保罗回望他自己服侍主的一生，并且鼓励提摩太继续要忠心他的呼召。保罗是当他回望他自己一生的时候，他是这样形容他的人生。他说，这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这段路程我已经跑完了，这个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保罗在这里用了两个的比喻来去描述他的人生。首先，他形容到他的人生好像一场仗，好像打一场仗。我们说人生好像打一场仗，因为保罗有敌人。保罗有敌人，因为我们所侍奉的主，保罗所侍奉的主，我们的王耶稣基督，也都是有敌人的。在创世的第三章那里讲到，当撒旦诱惑人类去不信任神，人类犯罪堕落之后，神就向这个撒旦宣告咒诅。在创世纪第三章15节那里这样说，他说，我要使你跟那女人彼此仇视，他的后代跟你的后代互相敌对，他要打碎你的头，你要咬伤他的脚跟。创世纪这样说，一路去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面，也都描写到基督和撒旦之间的战争。启示录第12章3节那里讲到，他说，有一个征兆出现在天上，看有一条大红龙，有7个头10只角，7个头带着7个王冠，龙站在那块要生产的妇人面前，要在他生产以后吃掉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孩子，这男孩将要用铁杖管辖万国，天上发生了争战。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以王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去向我们的仇敌撒旦宣战。 撒旦一直在这个世界里面以黑暗和邪恶去统治这个世界，我们说但是耶稣都来到是为了要将我们从撒旦的暴政底下释放出来，解放出来。我们说耶稣都是来向撒旦开战。我们说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透过自愿去为我们的牺牲摆上他自己的生命，已经胜出了那场对邪恶的决定性的战役。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那里这样解释，他说基督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把对我们不利的罪债记录连同攻击我们的条款都抹掉了，他把这些他都拿走了，钉在十字架上。他解除了执政者和掌权者的权势，藉着十字架把他们列在海船的行列中，公开示众。我们说虽然撒旦已经被打败，但是他在这个世界上面好像仍然都是很猖狂这样，因为他尽第一步想透过攻击耶稣基督的门徒来到去搏翻身。所以启示录那里这样讲，他说龙向妇人发怒，前去与他其余的后裔争战，就是那些遵守神诫命又持守耶稣的见证的人。他说所以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都是在这一场与撒旦的战争当中。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形容他的人生好像一场的战役。他说而保罗说，他说这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这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保罗坚持一直战斗到最后，就好像耶稣基督一直战斗到最后，在十字架上面去抵抗撒旦的引诱。我们说保罗用的第二个的比喻形容他的人生，就好像一场的赛跑，好像一场的赛跑。他说这段路程我已经跑完了，这段路程我已经跑完了。我说保罗在这里不是第一次用这个赛跑的比喻来到形容做基督徒的生命。他说例如在这个加拉太书那里他又这样说，他说免得我现在或过去只是空跑一场。类似的讲法在哥林多前书保罗都有讲过。我说当我们去面对这个用赛跑来到形容我们的人生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很自然我们会问的问题就是，那我们是同跟哪一个比赛呢？这一场的赛跑。但我想保罗在这里那个的重点，他用这个赛跑的比喻，他不是讲的是同哪个比赛，他说而是讲的去赛跑的时候你需要有的坚持。坚持。我们说长跑需要的不单止是有体力，并且是有那个坚持的态度。保罗形容他的人生好像一场的赛跑，强调不是只是需要一下子的力量的爆发，而是要有那个一直跑到终点的坚持。神学家彼得生将我们跟随耶稣服侍耶稣的人生这一段的旅程称为在同一的方向上面长久的信服。A long obedience in the same direction. 保罗在这里想表达的就是他并没有放弃他一直的坚持，并且他将要去到这个终点。保罗说这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这段路程我已经跑完了，这个信仰我已经守住了。这个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什么叫守住？为什么信仰是要守住的？守住这个字呢，原本在希腊文的意思呢，是守卫的意思，是保持一样东西让它不要受到伤害的意思。这个意思呢，跟刚才保罗用的打仗的比喻是有关的。他说但是这个字呢，也可以解作遵守、履行或者持守的意思。例如呢，我们持守律法，例如我们持守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说这个持守、坚持去遵守的意思呢，就跟赛跑的比喻呢有关系。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二节那里呢，保罗勉励提摩太要守住信仰。他说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能够有伟大的盼望。那里保罗说，他说我们若忍耐到底，也必与他一同掌王权。他说当我们坚持去跟随耶稣，当我们守住这个信仰的时候，是有盼望。而我们走这条的路是需要有盼望。他说因为守住信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要守住信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有两个原因，为什么守住信仰这么困难？他说首先在这个信仰群体的外面有被我们的迫害，我们有来自信仰群体以外的迫害。三章十二节那里保罗这样跟提摩太说，他说其实所有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生活的人都将要遭受迫害。他说再者恶人和骗子却会越来越坏，的欺骗人也被人欺骗。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生一直都是生活在这个的迫害底下，最终被处决。我们说如果我们去宣告一个另类的权柄，在这个世界宣告一个另类的效忠的对象，一种另类的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另外的社会的秩序，好像耶稣所宣讲的天国一样，我们说被迫害是一个很自然的后果。我们说我们所宣告的那个福音的本质，就是跟这个世界的权柄是敌对的。他说所以当耶稣基督的门徒忠于他的信仰，去守住这个信仰的时候，受到迫害是很自然的事情。相反，如果基督徒透过夺取政治、经济、社会的权力，透过以操控和暴力的方式来到压制我们的对立，和我们对立的人的话，这样才是不自然。我们说这样的做法很不自然，因为是背离了耶稣基督神的羔羊的道。我们说神的王权是建立在爱、谦卑、服侍和牺牲以上。他说所以基督徒遭受迫害是很自然的。他说当我们反而是用了这个世界的道来到去争取权益的时候，才是不自然。我们说所以耶稣基督的道其实是很难去跟随的。要跟随耶稣基督的道其实是很困难，有哪一个可以能够好像耶稣这样去爱、去谦卑、去服侍、去牺牲？我们说那个重点并不是去追求做到这些东西，那个重点在于真实的生命的转化，让我们的品格被圣灵转化成为好像耶稣基督的品格一样。他说当我们的品格被慢慢地去转变转化成为好像耶稣基督的品格这样，那我们就很自然能够去爱、去谦卑、去服侍、去牺牲，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他说所以保罗在这里鼓励提摩太，他说当你是生活在这个迫害底下的时候，他说要建立你的品格，并且思想保罗他是用一个什么的品格来到去侍奉。三章十节那里保罗说，他说至于你，你依从了我的教导，品行、志向、信心、忍耐、爱心、坚忍，要跟从的是保罗好像耶稣基督这样的品格。保罗也鼓励提摩太去信靠圣经，他说因为透过圣经，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着转化。第十四节那里保罗说，他说至于你，你要持守所学的、所确信的，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也知道自己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有智慧，藉着相信基督耶稣而得救。圣经全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责备、纠正、训练人行义都是有益的，让属神的人得到充分的装备，可以行各样的善事。当我们有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经，当我们有圣灵去转化我们的品格，我们就可以在迫害当中仍然持有盼望。要守住信仰很困难，不单止是因为在信仰群体以外对我们有迫害，要守住信仰很困难，亦都是因为信仰群体的里面亦都有腐败。三章二节那里呢，保罗形容了一班人的，用了一堆的形容词来形容一班人。他说那时人只会爱自己、贪爱钱财、自夸高傲、言行亵渎、忤逆父母、忘恩负义、不圣洁、没有亲情、不肯和解、恶意毁谤、不能节制、野性凶残、不爱良善、出卖朋友、鲁莽冲动、自高自大、爱享乐而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表却否定敬虔的实质。保罗形容什么人呢？形容教会里面的人。那个可悲的事实就是 永远都有在这个信徒群体里面的人，他们说自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但是他们所跟从的生活之道却是与耶稣基督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是一个很可悲的事实，但是我们不应该觉得出奇，因为在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都有一个出卖他，最终导致到他被捕和被处决。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可能被撒旦去引诱，要我们放弃耶稣基督的道，回去我们以前那个世界的道当中。正如撒旦怎样引诱耶稣，他今天同样也都继续引诱着我们。他说如果我们不警醒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受到迷惑和欺骗。撒旦其实很诡诈，他说很多那些背弃了自己，背弃了耶稣基督的道，回到去以前的那套世界的道当中的人，那些的弟兄姊妹，可能他们从来都没有专登的去作过一个这样的决定，要去背离耶稣基督。他说但是透过仇敌去分散我们的意志力，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去迷惑欺骗我们，用那些各种含蓄的诱导来到去影响我们，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甚至乎没有为意就已经放弃了去跟随耶稣基督的道，随从了这个世界的道，我们离开了耶稣，我们都不知道。他说所以就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他说原来我们已经离开了耶稣的道很远，变成了好像保罗所说的这一道的这样形容的一班人。他说而同一时间，我们还以为自己是很忠心的跟随着基督。他说所以在一个这样的时代里面，诚实的自省是一个所有跟随基督的人不可以缺少的习惯。诚实的自省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不可以缺少的习惯，学习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是必须，阅读真理的圣经是必须，带着谦卑的态度来到去面对责备和改正是必须。我说那个盼望在哪里呢？就是所有虚假的基督徒始终有一天会被显露出来。三章第九节那里说，他们不会再有什么进展了，因为他们的愚昧必要显露在众人面前。我们说信徒群体的腐败不会一直持续到永远，这个是我们的盼望。他说所以明白到跟随基督有几咁艰难，教会里面和外面都有攻击。保罗回望他自己一生人的侍奉的时候，他最后对他的儿子提摩太有什么祝福和差遣？他是这样说，他说我在神和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郑重地劝诫你，总要传道，无论合时不合时都要作好准备，总要心存百般的忍耐，用各样的教导指正人、责备人、劝勉人。务要传道，务要传道。什么叫传道呢？可能我们第一样想到的是传福音，或者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翻译的话，它这里用的那个英文字是 preach，即是说讲道的意思。他说但是传道的这个字和传福音或者和讲道都不是又很完全一样。在希腊文里面呢，传道的这个字是 caruso。 他说这个字的意思呢是宣示，或者呢英文就说 to be a herald。 什么是 herald？ 这个都不是我们今天正常会用的字眼。在古代的时候呢，未有手机、未有电话、未有电报，他说如果军队在外面打仗，他说如果打赢了，他说呢于是呢他们要怎样通知后方或者这个的首都里面的人他们已经打胜仗，他们就会派一个人回去，走回去又好，跑回去又好，骑着马回去，回到去他们就会在那个大广场那里公开地去宣布，我们已经 打勝仗，我們已經贏了。我們說這個在眾人的面前，在整個城市的面前公開的宣佈這個消息，這個新聞的這個動作，就是 herald 這個字的意思，也是 carousal 傳道這個字的意思。我們說什麼叫傳道呢？他說其實就是向這個世界去宣告天國的福音。他说就是说这个天国已经打到来了，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实情的里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我们可以过新的生命，可以是自由的、美善的、完整的生命，可以是过德性充满爱的生命。我们向这个世界宣告这个的信息，就是 carousal 传道的意思。我们说我们是怎样的向这个世界宣告的呢？是透过言语，也都是透过我们的行动。他说我们不单只是用我们的说话来到告诉这个世界听天国已经打到来，我们也都是透过我们的行动去告诉这个世界听天国已经打到来，就是透过我们怎样的在这个地上按着天国的秩序来到去生活，怎样的去用我们的人生去活现天国，怎样的去用我们的行动去向这个世界展示到底天国是一回什么事。我们说这个就是 carousal 传道的意思。我们说自从保罗去接受耶稣基督的呼召以来，他一生人所做的事就是 carousal， 就是宣告传道。我们说这个是保罗去到最后差遣提摩太要去做的事情，这个也都是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受差遣要去做的事情。我们说对保罗来讲，他接近他人生地上的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当他回望他一生人的时候，他发现原来宣告天国的福音是值得他用一生人去投资下去，值得他用一生人去投资下去。他说所以他鼓励提摩太都将他的一生投资下去宣告天国的福音的这件事上，他说因为这个就是那个最伟大光荣的工作。天国的福音是最值得我们投资我们的人生下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讲过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又好像一个商人寻找贵丽的珍珠，他发现了一颗贵重的珍珠，就去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卖掉，买下那颗珍珠。我们说 当保罗他发现了天国的福音之后，他做的正正就是好像耶稣基督在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这样，将自己的一生都投放下去这个天国上面。这个也是他勉励提摩太去做的事情，这个也是他鼓励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去做的事情。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那里，保罗这样讲，他说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保存，这冠冕是主那公义的审判者将要在那日给我的，不但赏给我，也赏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所有不是只是保罗，是所有。虽然保罗已经去到他人生的尽头，预计很快就会被处决，但他的心里面仍然充满平安和盼望。他有平安和盼望，因为他很确定他前面他的将来会是怎样。他已经用他的一生去追求耶稣基督所交托给他的使命，而他也很肯定他在基督里面的将来是充满光荣。他已经完成了他应该要做的工作，他一点后悔都没有。一般相信保罗是在这个罗马的政权底下，在罗马城的城外被斩头处决的。到今日那个他被处决和埋葬的地点仍然有教堂去驻记。我们说这一封他写给提摩太最后的这一封信，并且保罗他一生所活出的生命，今日仍然向我们说话。他说这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这段路程我已经跑完了，这个信仰我已经守住了。 面对保罗在他人生尽头的见证，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在用我们的人生去追求些什么？我将我们的生命，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投资了下去一些什么上面？保罗用他的一生来到去完成神所交托给他的使命，虽然他为此要被处决，他亦都完全无后悔。他说我们的人生，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当有一天我们去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后悔？我们会不会能够说得出，我已经打过那一场美好的仗，我已经守住了那一个信仰？我们说要去作出跟保罗一样的这样的选择是很困难的，要作出跟保罗一样这样的选择是很困难的，但是神是保罗的帮助，神亦都是提摩太的帮助，神亦都是我们的帮助。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一至十二节那里这样说，保罗说，为这福音我奉派作传道者、使徒和教师，我也为这缘故受了这些苦，但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自己所相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够保守我所托付他的，直到那日。我深信他能够保守我所托付他的，直到那日。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生命托付给神，因为神能够保守我们托付给他的，直到他再回来的那日。结束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在神面前都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所以邀请大家去放低你手上面所拿着的东西，然后呢，让我们闭上眼。当我们安静的时候，让我们坦诚地去问自己以下的问题：你一生真正追求的是什么东西？你一生真正追求的是什么东西？当你尘世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你会不会后悔？当你尘世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你会不会后悔？让我们坦诚地去检视我们自己的心，留意我们心里面那个最真实的回应，也都让我们呢求圣灵去打开我们，让我们呢清楚地看见我们自己。邀请大家咧运用一下你嘅想象力，想象咧耶稣佢就喺你嘅面前，你可以尝试将耶稣影像化，想象下佢嘅外貌、佢嘅衣着、佢嘅面容、佢嘅表情，然后咧想象自己坦诚嘅去同耶稣分享你嘅想法同埋感受，你可以对耶稣好坦白。不需要有任何的掩饰保留，因为耶稣一早已经认识你，知道你的软弱，但仍然的深深的爱你和接纳你。所以让我们坦诚地向耶稣分享我们的想法和感受。 然后都让我们想象一下，当耶稣听到我们的分享之后，他会怎样的回应我们呢？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的回应，听下他有什么跟我们说。最后，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怜悯我们。天父，赐给我们勇气和坚忍，以致我们能够一直坚持跟从你，直到最后。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清楚地听见你自己向我们的呼唤，以致我们能够不断地忠心跟随你。天父，求你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